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年早些时候，中国社科院知名学者于永定表示，鉴于中国已经陷入恶性通缩循环，有必要采取新一轮的财政刺激。这一观点提出以后呢，在中国引发了学界和政界的广泛讨论。虽然许多人赞成新一轮财政刺激政策，但是也有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目前不宜采取进一步的财政刺激，因为新一轮的财政刺激会造成新的市场扭曲，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转型。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宏观经济的各个层面早已危机重重，已经陷入无法刺激的状态。那么中国采取进一步财政刺激政策利弊如何？我们邀请专家学者讨论这一话题。旅美经济学家、时事评论人士何庆莲女士通过视频连线从美国的新泽西州参加节目。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创办人仲大军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首先请问在新泽西州的何庆莲女士，我看到的今天的上海证券报的报道说呢，七月份中国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涨幅回落至 1.8%，预计八月份或者呢会进一步走低，预示着通货膨胀没有什么忧虑。而同期 PPI 也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标同比跌幅则进一步收窄，表明通缩压力缓解。对此呢，分析人士认为货币政策将趋于中性，短期内难于宽松。请你谈谈你对中国经济现状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报告呢，作为这个宏观经济的参考指数并不合适，因为这个消费者指数它只要修改其中几样消费品，那么它就可以得出一个不同的结论。那么我要谈的就是目前这个财政刺激到底还有必要继续下去没有。我讲一个数据，去年呢是11万多亿，今年呢前六个月已经是75300亿，比去年还要高。但是呢这个贷款，新增贷款在增加，经济下行也在继续，出现了金融空转的现象。这个金融空转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是指这个新增贷款呢在金融系统内部账面上罚来罚去，没进入实体经济。还有一个呢就是指这个新增贷款在这个金融系统和国有企业之间划来划去，也没进入这个生产程序。为什么呢？如果说前者大家比较理解，比如投入到房地产，那么就无非就是买家贷款，那么银行把钱放了一个阻碍就行了啊，就是由这个贷款者来承担这个贷款，那么就债务就从房地产公司转到这个个人购房者身上，这个比较好理解。为什么国有企业和金融系统之间的贷款也是空转呢？讲起来也很简单，其中52%是那些国有企业借了新债还旧债，根本就没用入生产，剩下的一部分也多是短期贷款，不是作为长期投资。短期贷款和长期投资有个什么差别呢？短期贷款就是用来解决这个企业的资金流动性，不是用于这个做项目的啊，因为做项目起码要一年两年，那么三个月半年的就用不了，就是短期贷款。所以这金融空转的现象呢，导致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好像中国是一架悬空的汽车，发动机不断的在发动，但是轮子在空转，空转呢在根本就跑不了步。目前就是财政刺激就是这个状态。那么这个都比2009年那个5万亿规模要大得多，情况已经不一样了，而且这个现象也不是今年开始形成的，是从这个2012年开始，资金流向呢就已经是避实就虚， B 时代就是绕开实体经济，虚呢就是进入虚拟经济。那么我先谈到这。
好，钟大钧先生，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经济学家认为呢，中国现在的经济的发展模式都是所谓投资驱动型的，而且他们都基本上都赞同刚才何青莲女士的说法，就是这些投资实际上并没有进入实业的领域，没有进入生产的环节，而是进入到什么基建投资啦，或者是房地产的开发等等。你认为这是不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当中一个主要问题？
是的，何青莲女士刚才说的有道理。归根结底啊，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生产过剩。你的实体经济里边，你好比有些项目啊、投资啊，就没什么好投了。楼也盖完了，房子也盖完了，铁路也修好了，那你没有实业的话，那你资金有什么用啊？所以说你的资金你就是再放出再多去，它也在这空转呢。这说到是根本的问题，就是不仅你的实业停啊放缓了，速度减慢了，你的资金的效率的利用也大大降低了，是吧？你现在这个资金和80年代那个资金那个效率是根本没法比的。怎么那时候放出一块钱啊，结果能产生2-3块的效应，你现在放出10块钱可能也没有多少效应。这说明整个资金利用率啊已经是就是说非常非常低的问题了。
嗯，
在这种情况、啊、你比如说把中国比如成一个光发动机转轮子不转，说到底还是个实体经济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啊经济啊发展了30年之后，大规模的建设时期已经过去了。那么这个建设时期过去的话，资金财富有些各方面的哈，这个都剩下了。剩下以后你还想让他去政府啊拔高的哈，这行政命令式啊，要追求一个 GDP 指标，我感觉那是非常难的。就我并且我认为这种政府行为也没有必要硬去追求一个7啊、6啊，对 GDP 的数字的这个追求，我感觉对中国来说现在没什么必要了，而是实实在在考虑你的经济质量。或者说你为什么有些投资没法投了，那么为什么有些资金闲置了，为什么有的人啊有了钱他也不花，为什么人没有钱想花没有钱，你现在是调整的这样一个问题，
是
对吧？我所以说你从宏观经这个金融啊货币政策来讲，你从银行角度的话，央行角度来说，你往下放再大的水，再搞什么大水漫灌，有时候可能也没什么效应。除非你把水放到那些真正要花钱的啊，那部分社会群体里的。如果说中国现在整个社会这个贫富分化非常大，或者收入差距非常大，你如果说能把一些资金真正放水，能放到那样部分一些群体里边，我想肯定会拉动很多消费啊，拉动很多投资啊、建设等等的。但是我想但是中国现在政府的调整方式啊，没有调到那个份上，啊，就包括俞永定这帮人，对吧？他们光是主张一个货币宽松。啊，光是在那你货币宽松是什么样的宽松法？是大水漫灌呢，还是怎么精准的什么滴灌呢？这个东西倒是搞清楚了。
好的，
是吧？
何青莲女士，正因为如此呢，中国政府最近一直在强调三去一降一补，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补成本啊，降成本、补短板。另外，中国总理李克强直到今天呢，也在强调要建立所谓的新的经济。那么你看来，中国政府在经济转型这方面采取这一些措施，是不是已经开始奏效，或者仍然没有任何很直接的效果显现出来？
是这样的，如果要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做个评价，只能说目标是美好的，道路是没有的。就是他设定的目标很好，但是呢常常要出发走的时候，那个路呢是走差了，根本就达不到了啊。就比如最近这几个月也盛传的南苑跟北苑之争，那么就是南苑大家指的是习近平那一摊，北苑嘛就是这个国务院这一摊。那么在这个就是习办和这个李克强的国务院关于这个经济方面呢已经发生分歧，我看了他们双方各自的主张，应该说有的是这个国务院队，比如李克强说要对国企搞市场化改革，那么就是这个是对的，但是呢 他提出的方法又不太对，就是要重新模仿朱镕基来一次再转股，就等于把这个企业欠的债本来是银行的烂账，那么就变成银行对企业的股份。那么这个方法其实用之不灵，不应该再去走了。市场化改革就是要让企业破产重组，不要再背这个包袱。好，这是国务院这一摊。那么李习近平那里就更翻脸，他谈的是要把这个国企做大做强。国企做大做强都已经做了好几十年了，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就是国企为王。那么后来呢，邓小平开启了这个市场化改革，慢慢的到朱镕基最后呢就是抓大放小，然后到了这个温家宝时代又培养，又把这个朱镕基时代的那些抓得大，培养成那个经济寡头，做大做强，已经垄断了国内好多行业，结果最后现在都成了僵尸企业。
嗯，
你说这个做大做强的方向呢，值得再继续尝试吗？我觉得不必要。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对于这个经济政策确实应该坐下来好好讨论，要忍痛调整这个经济结构。比如这个民营企业过去一直承担着中国的主要就业的那个有的人说是70%以上，有的人说是60%几，那么最近呢这两年的数据下来了就是62%。既然是国营企业民营资本承担了这么多就业的功能，那么民营企业愈加效益是不是能够货币放水的时候能够往这个民企放一点，然后在这个税收上优惠一点，鼓励他们真的创业，而不要像目前这个样子搞得实体经济无利可图。我在这里要讲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中国的这个金融经济啊真的是畸形发展，到今年呢占 GDP 已经达到9%几。我们要知道这个英国也只不过金融经济也是占8%，美国是7%，日本是6%。那么中国一个后发展国家搞到这个样子这么快，最后呢还有一个数据更吃惊，就是占 GDP 就是占这个GDP 9%多的那个金融行业，却蚕食了中国经济行业利润的80%，最后弄得起实体经济呢无利可图，最好的那些行业也就是5%多的利润啊，那其他的好多就根本就是无力关门。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不调整经济结构是根本走不下去
的。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听众观众网友打来电话或者提出问题，我们现在先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上海的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我觉得何女士刚才说的很对啊，主要是就是实体经济无利可图，房价它上涨，工资上涨，就是说成本越来越高嘛，包括税负也很重。但现在关键的问题，怎么解决的问题，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想到。我觉得还是李鹏94年的办法，就人民币一次贬值30%甚至50%，那么问题就都解决了。靠通过出口，那么企业都会有盈利的。当然，更关键的就是要用这个德才兼备的李小鹏同志和朱云来同志，把这个李克强和刘鹤两个笨蛋换掉。尤其是李克强坚决反对人民币贬值，就是说只会加重这个中国的经济危机，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做过任何的这个经济事务，对吧？以前就是学生会主席上来就一直当一些就是党政的官，他就是把现在经济管的就是乱七八糟的。如果伟大领袖再不把他换掉的话，那亡党亡国了。好，
接下来请四川的魏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魏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认为这个中国在转型阶段应该有个阵痛期，相信党和国家一定会把办好的。我就谈这么多，
谢谢四川魏先生。请北京的钟大军先生来解答一下刚才两位听众观众提出的问题好吗？
这个第一个观众谈的就是关于什么人民币贬值的问题，这个东西不是随便贬的问题啊，这个并且这人民币确实也是在贬值，并且在贬值并不是表现在汇率上，我国内的那个通货膨胀就是人民币贬值了，是吧？人民币并不是没贬值，而是非常大的贬值啊， 他这一点这个上海观众他可能不清楚。
嗯，
那么实际上我更感兴趣的就是想啊，这个重复一下何青莲刚才讲的这些问题，就是说中国经济今后要靠什么东西来重新啊，这个产生一些动力啊，哈，重新获得一些红利的问题。你说八十年代那个地方，我们吃的是制度改革的红利，对吧？你经过农村的改革呀，什么工业那个国企的改革啊，可以说吃了二十多年的这也是制度改革的红利。那么今天是不是要继续吃这种啊制度改革的红利呢？我认为仍然是有钱可挖的。你比如说国有企业这个低效率，对吧？那个高成本的问题，就这个问题，何先生刚才讲的这个问题的确是存在的，而这是中国可以说挖潜力、中国经济啊进行大的调整的一个确实必要的这个、一个领域吧。你比如说，我就举简单例子，你现在中国的电信行业就算大国有电信，可是国有电信它那个电话费、网上网费非常高，结果呢，你像北京吧，展开竞争以后，可以让民间的企业进来。用这个宽带啊，建立宽带网的话，一下子就把这个电信的网就给把他的客户就争走了。你看，比如我就是个写例子，我就不用中国电信了，我也不用他的那个电话，我也不用他的网了。他上网的费用是那个就是民营企业的费用的四倍的到三倍，啊，你如此高的代价是吧？如果说有民营企业，这些企业起来以后，很快就把你的大的国有企业也就竞争倒了。所以这里边是有非常多的，我就举这么一个小的案例，你就可以看出我们这有些国企它是多么的低效率高成本。
是。
而这一大块的话的确是可以挖的啊，这块潜力可以是不是能在中国今后的经济运行中啊发挥一些作用，是还值得探讨，是吧？
好，何青莲女士，有一位网友Lloyd Harbour 先生提出来，习近平大力提倡的供给侧改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改革？在没有足够的消费市场的情况下，如何执行供给侧的改革？请您给简要的回答一下。
啊，供给侧改革其实呢，就是去产能的好听的说法，也就是说调整经济结构，要让那些僵尸企业不再生产那些没有市场需求的产品。但是目前中国又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中国过剩的产业有三十几个，其中四大产业呢，就是这个钢铁、水泥、高铁，还有核电。那么就是这些呢，中国的产能呢，必须中国提出的就是用“一带一路”和海外投资来消化。但是中国目前呢，这个海外投资又特别的不畅，所以呢，就是这个高铁是第一大受阻的产业。那个核能也发生问题，至于钢铁呢，遭到这个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欧盟反倾销的制裁，所以中国现在呢是放眼一看，这个国际贸易呢是路路不通，国际投资呢也处处受阻，国内呢又没有这么多需求，所以怎么办？我觉得呢，如果要想让中国这个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真的是需要从根本上做起，这就需要忍受一段痛苦期。这个痛苦期呢，经济会下滑，失业会增加，但是呢一定不能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像以前这样那样的话，会像今天这样问题累积到无法解决。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天津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哎，你好。其实啊，我说了，我这个我听了半天啊，就是听你们每个之间说这么长时间了，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制度问题。这个制度就是这个现在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和他这个共产党这些人呢，就是睁着眼睛的说瞎话，那个事情摆在那儿他就装看不见。实际上这些问题，你想想，这个私有制，你这个公有制，这个企业，你和这个私有制企业没有办法竞争。他说裁谁就裁谁，他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对不对？你这个公有制呢，你是什么党，坚持党的领导啊，什么这喊了一些这个乱七八糟这些事情，到最归根结底还得以这个经济效益。现在就是共产党弄的这些国有企业根本就没有效益。 这怎么会就是现在又变过法了？实际上他是弄的这个中国特色，这个所谓你这个特色非得把这个特色弄成了，他弄得成吗？根本就不可能的事。
好的，
好，谢谢，
谢谢天津张先生。接下来是浙江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浙江李先生，您在我们的线上吗？线路看来有些问题。何庆莲女士，还有一位网友他提出来呢，比起财政刺激，减税可能是更好的途径。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减税呢？或者说未来有没有减税的可能？请您来给解答一下好不好？
是这样的，中国呢现在把这个财政看作重中之重，因为军费开支要靠它，维持整个政府系统要靠它，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必须到位，而且呢维稳费用也越来越高，没有一样不要钱。那么要钱从哪里来呢？除了印钞之外，还得加税。那么就是印钞呢，我们也知道中国现在顶着一个巨大的货币烟山湖。这个燕山湖呢，虽然这个周小川用发明了辞职论，用这个股市房地产这两个辞职不断的去消化这个货币压力，但是呢房价现在越来越高，高到了全世界最离谱。那么股市呢，虽然去年蒸发了好多万亿，十几十万亿吧，让60万中产阶级这么消失了，但是呢还是中国政府发的钞票太多，消化不了，这个货币烟山湖随时绝口。所以他还得想办法交税，征税。征税呢，中国的税负其实把这个隐性的税算起来啊，真的是很重。中国的税呢，不是在于这些民税，就是个人所得税啊等等，而是在这个商品流转税、增值税、交易税这些方面隐藏在这边。所以不要说大家不是纳税人，美国中国人只要你消费商品，实际上你就交了税，而且中国商品的税可能在商品价格中间，有人说高占了40%左右，某些商品至少呢也在这个20%几，这样的那个消费税那是太高了。因为在美国，我们去打一个单子都知道，有的州低，有的州高，低的了3%，我们新泽西算高7%几，但是这是交在民处。中国呢是大家交了税不知道交税，不知道自己交了税。还有就是这个企业的税收，现在是30%多，那也是太高了。因为企业还有各种按的那个费用，除了这些民税之外，所以很多人呢说现在不办企业了，干脆就把钱放在家里，放在家里就是赚，是这个意思啊。
嗯，何庆莲女士，刚才你谈到了中国的货币发行量的问题，我这里刚刚有一位网友提出的问题，他说中国的 GDP 是世界第二，但是 M2就是货币发行量却大大超过美国，是世界第一，怎么评论中国的天量的印钞行为？请您给解答一下。
这个天量的印钞行为呢，应该说是中国呢政府有资金渴求，又还加上呢中国呢希望把这些全世界把这个人民币当作一种储备货币。好，在事实上在某些地区呢也已经流通使用，它可以通过这些交换，就货币交换啊，就兑换，变成外在的压力。这就是中国呢为什么要坚持人民币国际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中国政府确实有些政策是让行家们不理解，像今年在那个两会报告上居然提出这个GDP 增速只有6%，但是 M2的增速就要达到13%，也就是说这个货币增发要超过这个谁啊，要超过这个 GDP 的一倍以上。当时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这种安排是十分的不妥，肯定会引起这个通货膨胀。那么这个真的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至于通货膨不膨胀，其实老百姓只要如果有记账的习惯，只要把10年前、20年前、30年前购买同种商品所花的钱，也就是算一下，就知道货币贬值了多少。为什么呢？这叫做货币购买力。我觉得 中国舆论呢还在说没有通货膨胀，只有通货紧缩，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根据什么算出来的。
钟大军先生的电话线路现在有些问题，所以我们继续来向您提问。Tony 陈网友提出了一个相关的话题，就是他说货币超发造成人民币贬值和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是一回事吗？
应该说它是两个相关的问题。人民币贬值的实际幅度远远大于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幅度，因为中国呢，外汇市场是政府管控，就是肮脏浮动，那么就是所以目前的汇率不是它的真实汇率，不是真实汇率呢，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现在各国呢因为都竞相货币贬值，想扩大出口，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希望中国人民币不要贬值太快，美国也不希望贬值太快，所以对这一点呢不太提。但是实际上按照这个人民币的购买力，这个确实是贬值的太多太多了。那么就是中国人现在的生活物品，有个人给我算了一笔账，他在杭州，他说去就是因为想安全一点，买点绿色食品，到一个超市去就买了三条黄瓜，一颗椰花菜，还有什么什么，他说结果就是大概三四样蔬菜，就是350块钱就不见了。他说难自己空空如也。后来我算了一下，我觉得放在美国，你要是发那个350，也就是60美元，已经可能比他那多一倍了啊。所以就我觉得中国货币贬值还是相当厉害的。
是，我们接听北京的唐先生的电话。唐先生您好，你有什么问题或看法？
我觉得从就是其他国家在工业化的历史上，就是说比如说韩国用贬值把日本的电子业给打垮了，当年日本也是用贬值把美国的汽车业给打垮了。现在关键的问题，中国要实现产业升级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汽车集成电路啊，但是我们技术都比美国落后，只有通过贬值的方式把美国这些相对竞争的行业打垮了，我们才能完成这个工业化。所以说贬值是唯一能够救中国的办法，如果不贬值那是不可能的。或者我们反过来讲，现在上海任何一个就是中产阶级，如果把上海的房地产全卖了，可以把现在把美国整个房地产都买下来，人民币现在是严重的高估的，严重的影响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所以说我觉得两位专家可能都已经说到重点吧。
嗯，
那去看一看，就是说其他就是说化落后国家再工业化成功的，无一不是通过贬值才是完成了它这个经济的，就是说像高端制造业的转型。
好的，谢谢北京的唐先生。刚才有一位听众关注也是这个意见，请这个钟大军先生来。
能听见我吗？
钟大军先生，你听到了吗？
我听到了。
请您回答一下刚才北京这位唐先生提出的这个看法。实际上还有一位先生在第一个打电话的也谈到了希望人民币贬值，你怎么看待人民币贬值的问题？贬值和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的升级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人民币贬值的确是与美元啊，就是前几年大量的就是国际外资进入中国有关系。因为呢，外资前几年呢汹涌的可以说进入中国，所以中国呢就投放了大量的基础货币，就是大量的印钞票，你进多少外币，中国印多少货币。这就导致中国的这个货币啊，货币量呢要比 GDP 增长量要大得多，好像啊。那么这种方法呢，这是因为啊，这个可以说国际游资也好，热钱也好，大进大出啊的产生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它导致的结果就是人民币在贬值，啊，因为人民币呢，它印钞票多的话，国内就通货膨胀了，那么一通胀以后，实际上就人民币在贬值。是吧？人民币贬值呢，对于中国来说呢，说不是说硬去要求贬的问题，实际上它已经在贬了，并且呢，说有人像俞永定他们说了，中国已经没有什么通胀，而是在一直在通缩。我认为吧，这也是不对的，中国完全是在通胀，啊，根本就没有通缩。可是有些学者呢，就认为中国好像还在通缩，简直这些人啊，他就不过那个油盐米醋柴的这生活，你到市场去看看。是吧？就现在的生活基本的就这个就物价，是吧？涨得比过去涨了多少倍？ 是吧？所以说中国现在国内通胀是非常厉害了，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通缩问题。有些人还主张又增加货币刺激，又加大放水，那将来我看老百姓的日子没法过了。所以说这个货币理论、货币政策的问题啊，我要求我们高层的一些经济学家们，啊，要铺下身子，真正到生活、到基层去，到社会的哈、啊、是在这个实际生活面去去。啊，真正去体验体验，
好的，
不要钻在书呆里边，整天哈、啊、说一些哈、啊、这种无地放矢的话啊。
嗯，好的，何女士，还有一位网友，名字叫网名叫猪霸王，他直接向你提出一个问题，他说经济大发展导致了农民工进城就业，致使城镇化到了50%，如果进一步提高城镇化到达70%的话。社会矛盾就会激化，民主化、自由化等对政府的制度不利。我的问题是，现在鼓吹国进民退，是不是要故意减缓城镇化的速度，推迟民主化的一个阴谋？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位先生呢提的问题其实没有多少相关性。第一呢，城镇化和这个民主化没有直接关系。第二呢，中国的城镇化实质问题不在于城镇化率，而是在于虚假城镇化，就是农民工进了城，户口转换为这个城镇户口，但是却没有就业，那么才成了那个城市的游民。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大家回到农村，还有农村里面的人呢，不愿意接收政府要求农民工买房进城啊的要求。各地还发生了那个强拆的现象，就强拆不是强拆那个城市居民啊，是强拆村庄，把农民逼进城。我觉得中国是要解决这个虚假城镇化的问题，不要让农民进城成为游民，这是一点。至于政府在这里有没有推迟民主化的阴谋，我觉得这位先生可能想多了，因为中国政府做这些事的时候没有想到是和民主化有关，而只是想到对政府目前有利，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最后我们再用一两分钟的时间回答另外一位网友 Tony 陈先生提出的问题，他说中国的 CPI 是否包含房地产指数，如不包含 CPI 指数能否反映中国的经济状况？何女士，他向你提出这个问题的。
这个中国的 CPI 很明显过去是前年为止的是不包括这个房地产，前年呢据说已经考虑了房地产，但是呢，这就有一个权重的问题。如果把它的权重调整到0.01，那么就不起太大作用。如果呢，把它和这个居民的实际消费，那这个 CPI 指数就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呢，我对这些统计数据呢的调整，还有民调的结果的调整呢，我知道，只要你知道一些基本方法，是可以操纵的。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中国的财政刺激政策是否有效的讨论就进到这里。